弟兄姊妹平安早安。我们虽然见的时候不多，但是在主里面来到大家中间都感到很亲切。前几个礼拜弟兄跟我通电话，约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想分享什么东西呢？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我过去在新加坡服侍神的时候，我的教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牧师，按照教会的规定就请一个退休的牧师来暂时代理。那个退休的牧师是从美国来的，他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要找一个从美国来的退休的牧师来代理呢？因为这个牧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东南亚，在二次大战的以后，他到那个新加坡，在这个牛车水那边牧养教会，所以他能够说流利的广东话跟 Hokkien 福建话，因此他就来到我们中间代理了一年。他叫 Pastor Box， 代理一年以后，牧师请到了，传道人请到，他就回去了。在这一年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我很心里面很记得的，就是说到他在美国社会教牧养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美国教会现在，美国的社会现在离婚率很高的，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也弟兄姊妹离婚率也很高的。当他遇到弟兄姊妹要提出离婚的时候，他就会找这两个人来到教会当中。首先并不是问他们离婚的理由或者相处的困难，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怎样，有没有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操练。首先让他们反省一下他们在主里面的属灵的生活。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你能和睦，你要不要和睦登上耶和华的圣山？我是从个人到社区，还有最后到神的国的事情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有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枯切的、干渴的，我们请求你让你丰美的话语滋润我们，好像我们把蜜糖喝到心中一样。你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你也知道教会的事情。我们恭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分享教会弟兄姊妹，一并的交在你的手里，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叫诗篇，总共有150首的诗歌。这150首诗歌是以色列人用来敬拜上帝的诗歌。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是整卷诗篇的开场拜，他把150首的诗歌介绍出来，引领每一个人敬拜上帝。从诗篇第一篇、第二篇一直开展下去，到了诗篇的146篇到150篇，是结束的诗歌，呼吁全地万物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所以诗篇开始从个人开始，然后到万物，我们都应该颂赞我们的神了。整卷诗歌的作用是用来建立我们跟上帝的亲密关系，还要明白上帝的计划。在诗篇的内容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在生活上他对我们有很多要求。对于这一切的从上帝来的要求，我们神的子民常在诗歌里面用祷告和颂赞感谢来回应，表达我们这个人愿意跟从我们的神他吩咐去度过我们的人生。诗篇第一篇是起手的诗歌，他用一种警戒的教导方式讲出人生该走的方向。可以说这首诗篇是大道之行啊，叫我们知道生活的正确态度。上帝以信仰作为人的中心，因此信仰的对与不对成为重要的关键。上帝在这首开卷的诗歌里面提醒属于他的儿女，我们要懂得选择，这个选择是非常严肃和重大的事情。人不可以三心两意，也不可以朝秦暮楚，因为这个选择不只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引领我们将来会不会得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这个选择并不是等值的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肚子饿了，吃饭还是吃蛋糕的问题，你只能选择一样，这个问题，这个是等值的问题。就好像你要去投资，你要买黄金或者是白银一样，上帝的选择并不是这个等值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已经讲出这个不同的地方。耶稣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并不是用一个等值的方向来要求我们，他是用个宝贵的价值观念来看。马门就等于一些烂铜烂铁，服侍神就好像拥有黄金一样，烂铜烂铁跟黄金是不能等值的。因此我们选择神不应该用等值的观念，应该用一个宝贵的观念来平衡。所以神要求我们选择最好的东西。也许我们翻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念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诗篇在圣经的中间，我们一同打开诗篇第一篇，也让我们一同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写诗的人用希伯来文的文学特别的题材，叫富乐文题来开始。富就是福气，乐就是快乐。这种题材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在圣经其他地方也使用，好像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就用上。 上面这样说，看啊，我今日把生命的和福乐、死亡和灾难都摆在你的面前。诗篇用这种文体，乃是叫我们属神的儿女，你们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和决定。诗篇第一篇，这个开首的诗歌，明显的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属神的儿女宣示他的决心和站立的位置。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诗歌舍法和顺序，原文诗歌第一篇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是说到一个真正有福有喜乐的人，他们首先有三样事情不该有，不应该沾上。这三件事情我们刚才在圣经上面已经念过，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公会的圣经现代中文日本，第一节是这样翻译的，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跟随罪人的脚步，不与慕慢上帝之徒同伙，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诗歌的作者让我们留意三种人，分别是恶人、罪人和慕慢上帝的人。恶人是指那些不知道有上帝，不把上帝放在眼中；罪人是指那些喜欢犯罪、落在罪中的人。慕慢之徒是说到那些自以为是、轻看神、故意跟神为敌的人。这些人走错方向，误入歧途，铸成大错。这些人内心偏差，整天想着都是污秽的念头。这些人目中无人，明知而故犯。他们在罪恶的深渊中行走，根本没有上帝。最近这个教育部的调查，澳洲的教育部调查，他跟一个互联网络的公司做了一个调查，希望这些互联网的公司能够帮助那个学校里面的小孩子。为什么要帮助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他们统计在澳洲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差不多有40%、48%的小学生都曾经看过色情的网站，所以学校教育部都很担心这些小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已经看过这些色情网站了。因此罪恶的事情到处可见，而且从我们很小的小孩子已经开始散播了。诗人对上帝的儿女千叮万嘱，千万别走进这些邪人的身边，甚至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不可沾上半点。接着作者指出另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叫属乎上帝的子民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提醒我们只要爱上帝的教导和教训，我们就得到真正喜乐的事情。经上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从心灵里面发出爱慕上帝，没有任何的勉强，因着喜爱上帝，我就朝思暮想乃是上帝的教导和他的事情。凡事以神为乐，英文就是 In God we joy， 爱慕乃是从上帝出发的。上个礼拜我最小的女儿到一个美术馆里面做义工帮忙，帮忙了两天。那个美术馆博物馆从德国跟日本把一些艺术家的真迹啊送到来澳洲展览，我那个女儿就去帮忙做义工，拆开那个 展览的画，还有那个草稿，作家的草稿，一张一张的把他们挂在那个墙上，不，美术馆的墙上。我那个女儿是义工啊，没有薪水的，两天都工作到大概六点钟才可以离开。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她累不累，因为在我住在 Epping 啊，她要去市区做事，要走一段路程了。然后她就说不累，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两天里面，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也没有什么报酬了，可是他乐在其中，因为他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因此爱慕乃是从爱开始的，我们能爱上帝，你就有爱慕上帝的话语的动力了。这些从心底里面爱慕上帝的子民，他们把上帝的教训作为一种职业，上帝的一切吩咐是他们生活上最有兴趣追求的事情。他们用心用功的学习，经常好像唱歌的人呢，出不离口，口里心里都惦记着上帝的吩咐。他们坐着在家里，在任何地方反复思考，在日常生活上行出来，所谓行出真理。因为从上帝来的一切会指引我们走向光明，会让我们的人生得到真实的喜乐。行出真理好像栽种在溪水旁边的树木，这些行出真理的儿女，他们得到活水的供应，依照季节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显出丰盛强壮的生命力。上帝的子民喜爱遵行神的吩咐，在心灵在行为上他们都有正确的人生观，在日常生活上经常他们蒙神的指引，遇到各样的事情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进入到诗篇第一篇的第四、第五节，弟兄姊妹，我们翻开来一同念。第四、第五节，请大家一起念。恶人并不是这样，他让康杯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们刚才说过诗篇第一篇的开始，都讲到那些爱慕上帝吩咐行出真理的儿女，他们有丰富的生命。刚才我们接着念到第四跟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邪人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下场。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目的是我们清楚地看见事实的究竟，而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选择。在这两处圣经说出上帝厌恶罪恶，不会放过罪行，邪恶的人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不住。那些犯罪的邪恶人，他们好像打麦子墙上被风吹散的糠秕，一点全流的价值都没有。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行为，他能够分开罪人和义人。一切爱慕上帝照他吩咐去生活的人都跟他在一起，而罪人绝对不会在当中。最后我们一同来念最后一节，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最后一节，诗篇最后一节，第一篇的最后一节，是用来总结前面的义人和罪人。义人得到上帝的眷顾，凡事蒙神加添力量，而邪恶的罪人终究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走上灭亡。这是两个不同的结局，谁是谁非十分的清楚。在这里最后的一节， 诗人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要懂得选择。这两张不同的图画，让我们这群基督徒知道上帝的想法和他的要求。拣选神乃是人生最大的喜乐和祝福。这个拣选的开始，是我们首先对上帝、对我们的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诗篇第一篇，神向我们体现了他的爱，他是宇宙的掌权者，他乐意赐福。上帝对罪恶责恶于仇，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上帝的子民相信这一切，因着爱慕他而做出回应，拣选他所喜悦的道路，并且在生活上实行他的教训。至善的上帝，他爱我们，必然引导我们走在对的方向。诗篇第一篇从个人开始选择，一直往下面的诗篇，都告诉我们神才是我们富乐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都刚才念过诗篇第一篇，你觉得怎样啊？我相信在诗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追求认识神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现在看看自己，我们日常的生活读经生活是怎样呢？有些人可能每一天读圣经，那我们呢，也许有些人几天才读一次圣经祷告，甚至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或者只是礼拜天来到教会才读经祷告。我们对于神的话语，诗篇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我们做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有没有一个科目读圣经来更多认识神的心呢？或许我们用一两分钟问心自问，过去现在你的读经的情况真实的光景如何？如果你有一个科目更多认识神，从祷告读经开始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个在神面前做一个诚恳的祷告。我们用一两分钟自我的反省一下，向神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再翻开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是一篇很短的诗歌。刚才我们诗篇第一篇是叫我们认识个人怎样去选择神，这一篇诗篇十五篇是大卫的诗歌，将要引导我们在社区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怎样去追求神。我们翻开诗篇十五篇，这首诗歌是一个训诲诗，教训教会的用途是帮助人明了上帝的心意和吩咐，让人过一种信仰纯正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在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社区当中，小孩子的最初的教导主要是从旧约的圣经前面的五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文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称为妥拉或者是摩西五经。以色列人的小孩从摩西五经里面认识上帝，学习上帝的规范和他们先祖的历史，从而明白他们跟神的密切关系。在这五卷书的内容里面，最重要的乃是神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十诫。刚才你们翻到的诗篇第十五篇的内容，说到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有十项良好的品德，这十项美德跟摩西五经上的十诫在数目上是一样的。后来这首诗歌被编入圣地敬拜的礼仪上面使用，用来帮助朝圣的人好好的遵守上帝神的教训，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这种方式和功能好像摩西五经，好像妥拉的功用，因此诗篇第十五篇被称为进妥拉之门，或者是妥拉的一入门票。大卫是这首诗歌的作者，他不断地思考怎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上圣殿敬拜上帝。大卫把自己从上帝、从神所领受的写下来，因此这首诗歌充满了伦理品德的教导，指出跟随神的人必须我们在生活上遵行上帝的旨意。这首诗歌被编进崇拜的礼仪上面，乃是给一切到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的百姓，告诫他们得到神接纳的人必须是一个知行合一、里外一致，把神的教导好好在日常生活上实践出来的人。神不只对旧约的以色列人说这些话，同样今天也对我们基督徒说的。基督徒每时每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亲近神和待人接物。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诗篇第十五篇被安排在敬拜的礼仪上使用。以色列人从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参拜敬拜上帝，大家聚集在圣殿前面。当他们快要进到圣殿，他们就高声唱出这首诗歌，用真诚的心亲近神。他们跟守殿的祭司和利未人一同唱起诗篇十五篇。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上帝的子民跨进圣殿前的一首反省的诗歌，使我们预备一个正确的心来朝拜这个大君王。百姓唱诗的时候，他们明白神的要求，内心反省悔改，更新自己，这样子才可以进到圣殿。现在让我们来念一下这首诗篇，我们翻开诗篇十五篇一同来念一到五节。我们来念找到哈，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谈谎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和伦理。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了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永不动摇。当百姓 快要进入圣殿的时候，大家就唱起诗篇第十五篇的第一节：耶和华，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那些百姓就唱出这一句。圣经公会出版的中文圣经这样翻译：上主啊，谁可进入你的圣殿？谁可住在你的圣山时安？耶路撒冷和圣殿坐落在时安山上，朝圣的人从山脚上去，一步一步的到达圣殿前面，大家一同来唱问：谁人可以走进上帝的面前？在以赛亚书33章14节对石安山有这样的描述：石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人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跟永火同住呢？以赛亚先知讲到一些罪人，当他们来到石安山，这是上帝的居所，他们胆战心惊，内心十分恐惧，因为上帝是审判长，他要审判一切罪行。在以赛亚先知书33章15节宣告：只有那些行为端正、言语诚实、不欺负贫苦的人、不接受贿赂、不做任何为非作歹的神，他们可以亲近神，得到保障和安全。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一切，在以色列的社区里面大家都晓得。在以赛亚先知书出现以前的诗篇第十五篇已经指出，只有那些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的人，才可以无可惧怕的来到神的殿宇。当以色列人唱起诗篇第十五篇，除了端正自己，还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表达出他们恭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大卫的例子，在他的身上可以明了。翻开撒母耳记的下篇12章20节，记载大卫准备到圣殿敬拜神，他起来洗澡梳头和换衣服。大卫从内心到行动都带着非常恭敬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瞻仰我们的神。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是租一个外国人的教会聚会的，聚会的地点是下午一点，通常我都比他们聚会前，是他们聚会前15分钟我就到了，所以我是12点多就到那个教会。到一点的时候应该聚会开始了，对不对？可是来的人，参加敬拜的人只有几个人，那主席都坐在我的旁边，我就问他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事情所以这样小人，他就说不是，我们通常会晚来20分钟的，所以一点钟开始还不能开始聚会，要等等他们来到了才开始聚会。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晚才来啊？因为他们一点嘛，11点12点他们要准备就吃饭啊，带小孩啊，所以很匆忙，所以很晚才来到啊。一般我们都迟到的。你觉得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在当中，或者是我是外来的讲员，看见他们经常迟到，不按照聚会的时间开始崇拜，你的感觉怎样？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对这个崇拜，对来朝拜神、敬拜神，没有一点恭敬的态度啊？现在四方八面的百姓来到圣殿前，大家唱起诗歌诗篇的第十五篇， 好好的审查自己，我这个人是否已经预备好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二段的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刚才念过，第一节是各方各面的百姓来到圣殿前面，他们唱此诗歌诗篇十五篇第一节来询问祭司，谁人可以住在上帝的圣山。从第二节开始，利未族的祭司，他们轮到利未族的祭司来唱了，他们用具体的答案回应百姓的提问。祭司回答的内容很明显的并不是放在什么特殊的礼仪安排上面，而他所注重的乃是朝拜者的信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信仰的民族，整个国家社区个人从起居生活都以信仰为中心，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信仰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在以色列人的社区里面，生活上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关系到信仰。神告诉大家那些哪些事是他所喜悦的，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实行出来。可见神重视我们的内心真实的光景和怎样遵守他的态度。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上帝神差派先知撒母耳责备那个违背神的扫罗王。先知对扫罗王说，听从上帝的命令胜过任何的献祭。在神的眼中，人的态度的对至为重要。这种观念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圣经这样说，我不要你们那些毫无意义的祭物，那些礼拜都因你们的罪失掉了意义。以赛亚先知劝告百姓在日常里面生活里面不要犯罪，要洁净好自己的心灵，秉持公正扶持那些弱小孤苦周济有需要的人。这些主张由来已久，而且一直在社区里面实行出来，并非是临时的到耶路撒冷朝圣一时想出来的行为。诗篇第十五篇用来苏醒神的儿女明白神的要求，在诗歌中列出十项信徒要注意的事情。这十项事分别是：第一，为人正直，上帝儿女依照神的吩咐去做事，凡事无可指责；第二点，做事公义，待人处事不偏不倚，忠诚地把工作负责地完成；第三点，言语诚实，心口一致，绝对不说虚假的方言；第四点，不讲谗言，上帝的儿女不喜欢闲来串门子，不与人的是是非非做话题；第五点，不二待朋友，上帝的儿女以坦诚的心跟人交往，不做对不起人的事；第六点，不随火诽谤伦理，上帝的儿女不会故意散播谣言重伤邻居；第七点，上神的儿女看不起社会上作奸犯科的坏人；第八点，尊重敬畏上帝的人，看见别人爱神，心里面自然尊重和喜爱；第九点，因为履行诺言，即使吃亏也甘愿承受，不会反口；第十点，不贪图财利，在社区里面，神的儿女借贷金钱给人，是本着帮助别人的心，而不是谋取利息，他绝不贪图贿赂，拒绝不义之财。以上十样的行为在诗篇里面十五篇清楚地讲出来，这十项的行为 并不是神的儿女用好的行为来赢取上帝给我们什么好处，而是我们这些儿女因着相信上帝而做出的回应，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在行为在日常生活里面自然表现出来，一点也不勉强，是自发的言行。第五节的下半段如此说，行者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那些追随神吩咐的百姓，他们每一天生活完全实行主的教导，能够懂得自我约束，爱护别人，对社会有责任，他们知道为谁而活，为何而生存，充分在言行上让人看见他们的价值观，表明他们所信的主是真实的。这种活出真理照神的吩咐去生活的人生，自然他心灵里面得到安宁，上帝成为他们的保障，不管遇到任何事情，他们都坚守神的准则，在所行的道路上得到神的扶持，而没有半点丝毫的动摇。相信神和遵守他的教训表现出来的言行，就好像一面镜子，镜子反映人的真实面目。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对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提醒。使徒约翰说，我们越遵守主耶稣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灵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信徒，一定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神的要求，神的言行。这好比一个有生气冷活的身体，他一定有呼吸的。我们的神借着大卫的诗歌诗篇十五篇，不止提醒登上十安山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该如何的生活，同样的，神在我们中间也注意我们是不是一个旅外意志，在日常生活上有没有自然流露耶稣基督香气的信徒。大家都生活在澳洲这个地方，想一下，你有很多的邻居朋友，你有没有关心他们得到救恩的事？你有没有关心他们认识神的事情呢？你心中有没有福音的对象？如果你有的话，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为这个福音朋友代祷。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现在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福音朋友的对象，如果有邻居还有亲友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应该好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为他祷告。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我们也愿意把这个福气分给别人，让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用一两分钟在座位里面为这些事情祷告。 主耶稣，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恭敬把我们弟兄姊妹心灵里面所想到的福音朋友、福音对象都交托在你手里，他们的邻舍、亲人、朋友，有些还没有信主的，都恭敬交托在你手里，你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追求，并且得蒙你的拯救。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们再翻开诗篇的24篇。刚才我们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是从个人的选择开始，然后读诗篇第15篇的时候，我们关心到社区周围的人，他们的对于上帝认识的事情。诗篇24篇把我们的眼光带到更远的地方，就是神国的事情。当我们去参加一个宴会或者出席任何的庆祝，总会知道宴会的主角、庆祝的对象是谁。在以色列人的社区里面，他们也有不小的庆祝活动，庆祝的对象往往是上帝，这个跟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神和创造主。诗篇第24篇正是这方面典型的诗歌，它使用在敬拜庆祝的礼仪上，鼓励大家一同到圣殿来敬拜颂扬我们的神。诗篇第24篇的作者是以色列王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关系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福星。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带领随从攻下了耶路撒冷城，他想起上帝的约柜长期停留在俄别以东的家，心里很不安，很不舒服，于是他把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进耶路撒冷。为了这件事，大卫写下这首诗篇24篇，纪念这件事，并且跟所有的百姓一同来欢庆。约柜是一个包金的箱子，依照上帝的吩咐来制作完成，上面有两个天使模样的基路伯。约柜代表神的宝座和同在，是非常神圣的，只有以色列这个弱小的民族有这个约柜，反映他们跟上帝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以色列人被拣选出来成为神的儿女，在万国之中他们担当服侍神的角色。起初以色列人的祖先在为奴之地埃及给神解救出来，到了西乃山，以色列人照神的吩咐命令做了约柜。在民数记第10章33-30节这样说，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往前走了3天，上主的约柜一直在他们前头，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他们从一个营地迁移到另一个营地，百天有上主的云彩在他们上头。经过40年之久，约柜到了迦南，曾经停留在示罗。在以利祭司的时候，以利看守约柜，以色列人背叛了上帝，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屡次失败，最后竟然把约柜抬到前线，以为这样子做就可以打败敌人了。最后约柜竟然给非利士人拿去，上帝让以色列人失败。非利士人拿到约柜以后，上帝显出神迹，叫非利士人害怕，主动把约柜送回以色列。 月桂从此在峨眉以东的家停留下来，长达20年了。就是一个小孩子出生一岁到上大学这样长的时间。当中的日子，以色列出了一个第一个君王扫罗，他一生对月桂毫无兴趣，并不在乎上帝的事情，他心里关心的是自己。到了大卫做君王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灵性低落，为了复兴整个民族国家，于是把月桂要把他们带回神的身边，于是大卫和百姓把这个月桂从峨别以东的家送到石安山上的耶路撒冷。从此以后，耶路撒冷成为整个国家的信仰中心。在接见迎接月桂的事情，大卫和百姓欢呼称颂上帝的过程清楚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2到19节里面。在耶稣的时代，犹太社区普遍使用旧约希腊文74日本。在这首诗歌24篇前面有一个小注，小注就说：因兴起的第一日，因着一兴起的第一天，意思是424篇跟创世纪第一章有关系，是用来纪念上帝第一个礼拜第一天所创造的一切万物。由于诗歌第24篇一开始就追赏上帝创造的大功，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大约在3月4月犹太新年的巡礼上面，社区往往安排老百姓连群结队，大家一起唱此诗篇24篇，用来歌颂神的伟大。由于这篇诗歌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创造，因此早期的基督教会在每年的5月纪念主耶稣升天的日子，大家都会唱起这首诗篇24篇，歌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得胜了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并且唱诗的时候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等待迎接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再来。不管怎样，诗篇第24篇原来是为了纪念大卫王复兴以色列民族的信仰，大家欢欣地把月桂抬进耶路撒冷这件大事。也许我们一同来看诗篇24篇第一跟第二节。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第24篇，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哎，停。诗歌开始第一跟第二节，说到大家迎接月桂进到耶路撒冷，那个长长的队伍快要进城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服侍神的祭司在队伍当中开始唱起诗篇24篇第一跟第二节。他大声地公开宣告，让大家明白，今天我们正在迎接一个伟大的创造主。这位神能够使无变有，天地所有万物都是他一手创造的。祭司庄严地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主宰竟然今天来到石安山了。诗人用两节经文铺陈出上帝我们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宇宙的壮丽景象。诗篇第24篇第一节说，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拥有世界的主权，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此外，诗歌进一步不把上帝创世的具体事情介绍出来。上帝的力量无比巨大，他一发命令，江河海洋陆地一转升降都依从他的规划安排下来，不能逾越。上帝的全能维持着这个宇宙。这件事不单指大卫看得清清楚楚，就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懂得，不应该怀疑。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使徒保罗就引用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一节，保罗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万物都是从神那里创造出来，这一切都显明他的永能和神圣。接着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耶和华的约柜快要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要成为神的家，这个殿要成为万民敬拜祷告的地方。究竟谁可以进去圣城，亲近这个大而可畏圣洁的神呢？在迎接约柜的队伍里面，第一个祭司已经唱出第一节跟第二节，现在到轮到第二个祭司接着唱出诗篇二十四篇的三到四节，说出怎样的人才可以进到圣所，提醒警戒所有的百姓必须自我反省。中文圣经现代译本把这四节翻译成，就是拿守戒心清、不拜偶像、不发假誓的人。这位祭司在诗歌中指出，能够进到圣所的人必定待人忠诚、内心正直、对上帝、对神坚定不移，不会拜任何虚假的偶像。这样的人，神宣告他无罪、无瑕疵，并且得到神的信实，不断给他赐福。接着我们一同来念第七到第十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七到第十节。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刚才念到第七跟第十节是整个诗歌最高潮的地方，现在百姓、神的儿女已经看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把约柜抬进去，大家十分的兴奋。诗歌用拟人法来描写，好像耶路撒冷等候这个等候我们的神的驾临，他欢欣喜地的。大会和众百姓隆重的把约柜迎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以色列人为了子子孙孙一代一代的体会到迎接这个大君王的欢庆，百姓在每年的犹太的新年里面一起唱出诗篇二十四篇来颂扬赞美这个荣耀大君王的到临。诗篇二十四篇在这里描写约柜正在跨进耶路撒冷的城门，祭司们抬着神的药柜在前面，大家大卫跟在后面，民众大声高唱，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百姓在队伍中多从的唱众歌声齐齐喜比乐，不但在十安山上四周回荡。这个时候在城里的祭司和利未的诗班唱歌询问百姓，从里面问百姓荣耀的皇是谁。听到这个询问，群众兴高采烈的高声回应说，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上帝好像个凯旋归来的战士元帅回到自己的城堡里面了，百姓反复唱出荣耀的王快要进城了，圣城要抬起头来，热烈欢迎我们的大君王。民众一直在称颂，都在万民敬仰底下。这个时候祭司就把圣所的门打开，让神的宝座越柜进到圣所，代表神悦纳他们，代表神与子民同在了。诗篇二十四篇当中提到那些守节心清、不发假誓、不拜偶像的人可以进到耶和华的圣所。这些要求并非从物质有多少来计算，也不是从外表来做判断。大会明白复兴民族国家，恢复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切必须从信仰方面出发。所以他要把月柜抬进耶路撒冷的原因呢，我们三篇诗歌都念过了，而且我们做一个小结。诗篇第一篇提醒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呵慕神的吩咐，因为神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神爱我们，不只指引我们方向，甚至牺牲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巨大的付出和代价正显出上帝实在爱我们。这样子以神为乐，呵慕上帝，正是我们一切懂得感恩的信徒该有的正确行为和态度。第二篇、四篇、十五篇我们刚才从心里面念出来，让我们看见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单只呵慕追求认识上帝的教导，还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做一个行道的好基督徒，活出真理，彰显我们信仰的真实。耶稣基督是我们真实的榜样，很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是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约翰十五章十四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从个人爱慕上帝扩展到社区，从社区关心到神国的事，诗篇二十四篇正好让我们看见这样个伟大的图画。大会所关心的是上帝的事情，他为了复兴国家民族的信仰，一生做了有意义的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信徒做见证，他说自己在各地方传神道，建立教会，帮助信徒认识真理。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讲到保罗把各地方的捐款亲自带到耶路撒冷，帮助当地有困难的信徒。保罗尽了自己的职分，重视神国的事情，他忠心服侍，以身作则的榜样，正好勉励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牧要传道，无论得时和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些话不单只对提摩太说，也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说的。 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活动。我最近看了一个宣教的报告，指出在这个在世界上还有50多个国家是很难传福音的，或者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做一个区，中间做一个区，这一面做一个区，这个区这边的作为50个没有自由传福音的国家，中间的是我们澳洲的教会，然后那面的是我们现在 Roosevelt 的教会，我们这两边的听听他们的情况。这边弟兄代表50个不能自由传福音的国家，这50个国家第一名是北韩，这50个国家里面每一天有2亿1500万的信徒，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每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回教国家当他们的人相信了主耶稣以后，因为回教的规定，回教的迫害，他们必须要离开家庭，不能承受财产。这50个国家有些的教会他们给差了，有些教会的活动里面他们在上面安了 CCTV 那个电视的监视器，要看看他们的这样的活动。在第一个名单上面有伊拉克的一个巴贾达的一个教会，他这个教会那个牧师传道人是澳洲圣公会派过去的，整个伊拉克的首都只有一个基督教教会。当他去的时候，在街上那个派单张叫人去信耶稣，他身上要穿上防弹衣，因为怕人家他那个对他不好的人会向他开枪。我们刚才说过，北韩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有一个北韩无名的牧者，他逃出来以后，跟那个基督教的领袖讲，他就说，在过去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是谁，但是你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坚持信仰下去的力量。这一堆人就是这五十个国家的真实情况。那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活在澳洲，那澳洲的情况怎样了？在教会一个统计的数字上，从2010年到现在8年，所有在澳洲的教会出席率 audience 的出席率足足下降了44%，8年里面，就是说如果教会有100个人的话，有44个人跑掉，没有在教会里面。在整个国家里面，在澳洲不信任任何信仰的人增加了260%。如今在澳洲称得上真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只有2%。去年10月，当那个同性恋法案通过以后，今年已经开始有同性恋的教会成立了，教会空置和人数下降的比例创下了最高的高峰。这个是我们澳洲的情况。 Roosevelt 的教会，你们开始的时候是 Lake Campbell 那个 meeting 一个家庭教会开始，现在不单是在这里有聚会，在 Parramatta 也有聚会， Auburn 里面有聚会。当你们听到刚才这50个国家弟兄姊妹的情况，也听到中间在澳洲生活的弟兄姊妹的情况， 你们作何感想？你们在聚会当中有没有想到，在澳洲你们是少数的信徒，你们在世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艰难困苦的当中来信耶稣，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的思想。最后我用圣经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分享，我们一起站起来，让我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都读这一段经文，读完以后我们一同来说阿们，结束我的分享。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者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一同来阿们。请坐。